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7章29节到38章26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创世纪》37章29至39节这一段，讲述约瑟的哥哥卖了约瑟之后，杀了一只公山羊，将约瑟那件彩衣去染血，然后派人送回去雅各那里。当雅各见到这件衣服，就以为约瑟被野兽吃了，雅各真是伤心欲绝。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要爱护亲生的兄弟姊妹，不要因为在教会经常称呼别人做弟兄姊妹，因而忘记了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又会不会因为嫉妒而加害兄弟姊妹呢？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视若无睹，不去加以援手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父母偏心，于是就不同兄弟姊妹来往，甚至都不跟他们打招呼呢？我们作为家中年长的，有没有尽力去保护和爱护年幼的弟兄妹呢？我们又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虐待兄弟姊妹的时候，父母会因为这样伤心的呢？如果我们说要孝顺父母，其实就应该好好地对待他们的每一个儿女，即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了。另外，这一段经文都提醒我们，不要偏爱某个儿女，这样是会引起其他儿女的不满的。他们也都会因为觉得父母不爱他们而感到气愤，甚至可能会做出傻事。创世纪38章1至26节记载了犹大和他玛的故事。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这个女子为犹大生了三个仔，大仔叫以，第二仔叫俄南，幼子叫做士拉。犹大为长子以娶了一个妻子，叫做他玛。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长子死了之后，犹大吩咐第二仔俄南和阿嫂行房，想藉此替以，亦都是间接替犹大留后。估不到呢，俄南所做的比哥哥更加令人发指，他不愿意帮哥哥留后，所以行房之后故意为征在地上。俄南的行为同样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他好像哥哥那样被神所杀了。犹大以他的细仔年幼作为一个理由，打发了他玛回去娘家。过了很久，细仔士拉已经到了适婚年龄， 但是犹大呢就并没有履行诺言，将细仔呢给他玛来到成为丈夫。所以他玛就采取了一个行动，用计谋和犹大同寝并且怀孕。后来事情真相揭露，犹大也都自知理亏，承认在事情上他玛比他更有义。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创世记》第38章其余嘅内容啦。《创世记》38章27至30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根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犹大和他玛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即是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藉着他们的后裔道成肉身降临世上的。耶稣进入了一个大罪的族系之中，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到了这里，我们就完成创世纪第38章的查考和分享了。跟着我们开始研读第39章，在这一章我们又会重新看回约瑟的故事了。我们会发现约瑟和犹大呢截然不同。我经常会想到约瑟和便雅悯在家里面是会得到很多的教导、训话和关爱，这些是其他十个仔得不到的。看来雅各好像只是对这两个仔有感情，因为约瑟的兄弟怨恨约瑟，所以就将他卖了去埃及成为奴隶。对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说，在外地被卖为奴，前途看来非常暗淡，表面上实在不会得到任何心灵上的激励和安慰。这样看来，约瑟似乎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在约瑟生命里面的每一处地方，其实显出神的保守和供应，神的手在他身上，神的带领也是明显的。不过按照圣经的经文，神并没有直接向约瑟来显现，神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显现，但是没有向约瑟显现。不过神在约瑟生命当中的引导呢，又比其他人更加清晰。好像罗马书8章28节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就是这样工作的。这一节经文用在约瑟身上呢，也都合适不过。当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约瑟的兄弟以为约瑟会向他们报复，因此来到约瑟面前求怜悯。但是约瑟对他的哥哥已经完全无怨无恨，于是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成就了今日的光景。虽然每一件不好的事情都好像冲住约瑟而来，表面上是漆黑一片，还看来很恐怖，但是这些事其实都朝着神在约瑟生命里面的旨意，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和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要记住希伯来书12章6节所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确信任何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断断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甚至我们的不幸、悲痛和苦难，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招致，但是也都有可能是神为了令我们和他人得益，以及为了神得荣耀，这样这些事发生。为了让福音广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应该乐于接受神的历练。 神的每一个儿女都有篱笆围住，没有神的允许，就没有东西可以穿越这道的防护墙。所以当撒旦要试探约伯的时候，撒旦对神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是要求神拆了那些篱笆。即使撒旦得到神的允许去试验我们，所有发生的事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总之我们要记住，神掌管着一切。约瑟生命的另一个层面，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都是可以带来鼓励的作用和意义。今天没有一个神的儿女直接得到神的启示。有些现代的假先知会声称，他们可以直接的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但是神在现代再没有向任何人显现过。神没有直接向约瑟显现，对我们是有鼓励作用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仍然带领和引导着我们。现在我们继续看回约瑟的故事，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创世纪39:1，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弗，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年轻俊俏的约瑟，那个时候刚刚17岁，在奴隶市场呢真是学立鸡群。他被波提弗买了，波提弗呢是护卫长，是一个显赫的军官。创世纪39:2，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当约瑟住入去法老的官员波提弗的屋企之后呢，祝福就随着约瑟的来临临到这个家。这一切都显明出主和约瑟同在。创世纪39:3，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到了这个时候，一切看来很顺利吧。你可能会以为从今之后呢，他们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的了。但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讲着现实的境况。神的儿女将要面临试探、麻烦，甚至呢会面对这个世界上种种的问题。这些就是稍后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创世纪39:4，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正因为约瑟的忠心和精明干练，深得主人赏识，结果将约瑟晋升到管理一切的事务，地位呢好像管家一样了。约瑟管理波提弗的奴隶，包括波提弗家中的产业，波提弗将一切交托给他。创世纪39:5-6，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弗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波提弗真是很信约瑟的，甚至不需要找个会计来监督约瑟。波提弗不需要请专业会计师去审计账目，他信任约瑟这个年轻人。作为法老的官员，波提弗唯一担心的是怎样取悦法老，将自己工作做得更好。波提弗让约瑟去处理家中个人的事务。当波提弗坐在餐台前面，约瑟就懂得将食物放在他的面前。这些都是波提弗喜欢看到的事，因为波提弗信任这个年轻人。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一切看起来顺利的事情背后，其实危机四伏，现在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跟着发生什么事？继续看经文，创世纪39:7，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波提佛给约瑟去管理家中一切事务。约瑟好忙，而波提佛的妻子都好忙。不过这个妇人所忙的是在这里计划一些不好的事。波提佛可能是一个老人家，因为那个时代一个年纪大的男人娶一个年轻的妻子呢是一种惯例来的。而约瑟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当波提佛的年轻妻子看见约瑟呢，就想去诱惑他。创世纪39:8-9，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你有没有留意，这个年轻人约瑟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顺服神的。当他去到埃及，那个就好像巴比伦一样充满偶像的地方，在那里啲人拜偶像，而约瑟呢就为了又真又活的神来到作见证，而且呢他有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当女主人诱惑他的时候，他就说，除你以外，我的主人已经将一切交给我管理，而你是他的妻子。约瑟将婚姻看得很崇高的。神为世人设立婚姻，当一个人开始藐视婚姻的承诺，其实就是开始藐视神。一个违背婚姻誓言的人，很有可能会违背他向神所立的誓言。一个离了婚的人，就是一个因为男方或者女方的不忠而离婚的人，他们很有可能远离神。这类的事情在当今世界呢，真是屡见不鲜。约瑟在这里尝试对神尽忠，他有高尚的品格，但是因为他尝试去服侍又真又活的神，那跟着下来又有事情要发生的了。创世纪39:10，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波提佛是法老的官员，经常离开家，可能他离开家太多了，这个女人不止一次试探约瑟，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他。虽然约瑟经常受到试探，但是他没有屈服。你可以想象，那个女人开始对约瑟酝酿一股的愤恨。俗语说，宁可得罪小人，不可以藐视女人。那这个女人呢，现在要向约瑟报复了。创世纪39:11-14，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有一日，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波提佛的妻子就捉住那件披在约瑟身上的外衣，逼他就范，以为这一次呢，约瑟走不掉的了。没想到，约瑟呢，宁可不要件外衣，甘心脱壳，也都呢，不向试探屈服。约瑟将衣服留在波提佛妻子的手里，就走了出外面。波提佛的妻子恼羞成怒，分别在家人和波提佛的面前来诬告约瑟。创世纪39:15-16，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约瑟呢，那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孤身一个在埃及地， 而家呢仲要遭受到一种极其卑鄙嘅手段嚟到陷害。波提佛嘅妻子将对约瑟嘅控诉呢向其他人嚟到去讲出嚟，佢丈夫唔喺屋企，于是佢捏造咗一个故事，等波提佛翻嚟嘅时候呢就话俾佢听。创世纪39:17-19，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看起来呢，波提佛是相信妻子的故事，至少他听了之后立即感到很愤怒。他是法老军中的军官，其实应该是一个精明的人的，但是他又好像一个很笨拙的丈夫。我觉得他娶到这样的女人真是可怜，很可能他妻子以前都有过很多次对他的不忠，约瑟只是他引诱过而且渴望征服的其中一个人。不过约瑟并没有因此而就范，所以女主人就决定要陷害约瑟。创世纪39:20记载，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约瑟虽然被提升为主管，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奴隶。波提佛的妻子在家里面实际上就是当家主母，没有人敢说他的不是。很明显，波提佛听信妻子对约瑟的诬告之后就很愤怒。唉，可怜的约瑟根本没有机会开口，亦都不能够为自己作任何的辩护。他已经被宣告有罪，马上呢混入监狱，这个是囚禁法老囚犯的地方。约瑟在波提佛屋企的故事就有点像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面武大郎和武松的故事。哥哥已婚，弟弟单身，估不到嫂子经常向武松眉目传情，武松尊重哥哥不为所动，嫂勾引武松不得，就恼羞成怒逼走武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嫂呢偶遇风流财主西门庆，两个勾搭，并且合谋呢杀死了武大郎。后来武松回来怒杀嫂替兄报仇。不过武松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幸而约瑟的故事呢因为有耶和华神同在，最终是圆满和平地收场，亦都使约瑟的人生有了奇妙的反转。在人际关系之中呢，得罪人我想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些破裂当中最难原谅的莫过于出卖或者背叛。约瑟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被出卖，一次是他的兄长因为嫉妒他将他呢卖为奴隶，另一次呢就是被女主人诬告他强奸。那两次都是约瑟呢最亲近的人令他痛苦莫名的。被拐卖离开至亲，这个是社会性的谋杀，因为令人脱离了生命的根，甚至比死亡更可怕。而被素来所尊重的女主人诬告遭受不白之冤，那更加是奇耻大辱。其实在人生最不得意的时候，约瑟呢仍然再三显示出他优秀的素质和高贵的品德。他被卖到埃及法老内神波提佛屋企，因着忠心侍奉主人，令主人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于是呢对他信任有加。怎知道女主人呢向他口吐爱意，多次的勾引，约瑟不单止不为所动，反而呢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这些的引诱。一次的引诱已经令人惊惶失措了，日日是这样引诱更加难拒绝。但是约瑟宁可扔下件衣裳都不肯失去自己的节操。他逃离女主人的引诱，因为他慢慢不敢作者大恶， 以免得罪神。那你喜欢北风还是喜欢南风呢？雅歌四章十六节记载，北风凛冽却是带来滋润的水气，南风温煦却使园中干燥炎热，二者轮流吹入园中，使园中发出香气，结出佳果。约瑟人生的秘诀呢，是在于耶和华与他同在。因此无论逆境抑或顺境，都凡事顺利，得人的信任。然而神与他同在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他要远离恶事，不可以得罪神。今日的经文分享我们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联络提出读经的问题，或者在研习圣经当中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